有没有人做功课啊？这个我们上次是讲到伊甸园里面的那个蛊蛇，对不对？这蛊蛇呢就是大龙，就是撒旦，就是魔鬼，这个都是圣经明讲的。但是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他的起家是在怎么样？是在井冈山吗？是在黄埔军校吗？对不对？我们得去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地方给我们一些有关于这个老魔头啊当初的信息，因为伊甸园没讲，创世纪没讲，然后创世纪如果没讲呢，那就给我们心里面留下一个很大的疑点，这个蛇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那圣经还有哪一些的地方讲到它的历史？当然他如果是这么清楚的话，我们就晓得了，他藏在圣经不知道什么地方，好像主故意他只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当他告诉的时候又有一些的特色，让我们大家啊基本上都认同说，哎，这个可能是讲他。有没有谁做了点功课？马晨宇啊，圣经里面有哪一些地方啊？不多，但是有哪一些地方很可能是讲到撒旦的，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印象中首先是创世纪嘛。
对。但创世纪没讲它的来历，当初的时候。
没讲来历，对对对。然后虽然我有一些遐想的地方，应该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14章。
你能给我们念念吗？
你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留意看你，若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邑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
这段预言原来是指着谁说的？
巴比伦王
啊，对，巴比伦王。假如这个巴比伦王是指的撒旦，那他在讲撒旦的什么东西？
他攻击神的子民，狂妄自大。
那个狂妄自大是从他什么地方开始出来的？13节这个地方的是什么？
对，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
对，他是从他心里面说。
心里。
对，那他这段话很有意思啊，几乎每一句都是用什么东西开头的？都是用我开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就是讲到众使者灵界的创造了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尤其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这个撒旦的犯罪啊，和人的犯罪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人的犯罪只是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撒旦他这个是怎么样？他要与至高者同等，他从一开头他就是这样子。那你想，神造的天使他怎么会这样想呢？
他没说是天使，他说是，只是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对，这里并没有说他是天使，没有错啊，在别的地方他有说，但是总之这个东西他并不是在六日受造里边所造的。因为六日所受造的造了他可以是巴比伦王，是亚当的后裔，但是这里所讲的不是啊。神称他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他的受造的位分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好像不是列在这个啊，在创世纪六天的创造里面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这个星显然不是天上定日子节期做记号的星。那当然这里也讲到他的结果，就是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他的工作你看他已经讲了，是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城邑倾覆，使世界如同荒野，尤其是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被什么东西掳啊？那当然指的就是被罪被死亡掳，他不释放他们，我们本来是被神所创造的，对不对？是这人吗？实际上这个人不是讲到人了、啊、就是 this one， 这是这一位吗？然后他的结局在这里也说了，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是讲到最后的审判了，对不对？那这里有个顺序，就是他起先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在高天，从在天上坠落。他坠落了以后，他是功败列国，他也要被砍倒在地上。但是他坠落以后，他的工作就是16节17节所说的，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使大地颤抖啊，使列国震动。那这个很清楚的从旁边替我们形容了撒旦他的堕落的经过，对不对？从他的心里，他是对神他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这个灵界的是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的，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呢？因为如果人是不小心或者被诱惑犯罪，对，那他这个是故意犯罪。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啊可以猜测的地方？
蒙哥，我看到就这一段他那个英文的翻译里面 NIV 和 ESV 都没有翻出来，但是 KGV 里面有一个 Oh Lucifer。
Yeah, 魔鬼的名字叫路斯佛，就从这里来的。这个应该是希伯来语的明亮之星，明亮的那一位，所以只有钦定本这样翻啊，以后就翻成像中文的明亮之星一样的，等于说 Lucifer 是音译。所以一般我们都说这个是讲到撒旦的堕落。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呢？
以西结书28章，
以西结书28章，你给我们念一下。
第11节12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其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有差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圣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哇，那这个跟刚才以赛亚书所形容的有哪一些类似之处？那又讲了哪一些东西？这是以赛亚书啊14章没讲的呢？
都是借着当时的情况说。那以赛亚书说巴比伦的倾倒，就说到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了。这里都是说是说推罗王的，
对。
但是呢，明显不是推罗王在伊甸园，
对。
用他这个人来讲，他背后那个，就是说这个说到这个，我们一般都说是撒旦，他是怎么回事？
对，
就说撒旦他的原先这是更早，他是怎么回事？就说他神造他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在伊甸他是神怎么造的？用什么宝石？然后还说他又干什么？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神给他的这些让他干什么事情啊？安置在圣山上等等，这些就是别的地方找不到，只在这里。
对，以赛亚书讲的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哎，他是一个位分非常高的一个受造的灵界的东西啊，但是在这里特别讲出来他是什么，他是基路伯，他是天使，他的位置高到什么地步呢？是 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受高遮掩约柜，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分呢、啊？这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
这跟神的荣耀有关系吗？
还有呢，约柜为什么要受他遮掩？为什么有次说是遮掩约柜的？这是那个约柜是干什么呢？
约柜就是神与人，
对，
神与人。
他的职分呢，从这里看起来本来是跟人有关系，而且跟人赎罪有关系的。而且神怎么称他呢？神在造他的时候说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乖乖，上帝给你这个称号那是不得了的，甚至说整个伊甸园拿来形容他，这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也就是说，这个伊甸园不单是为人呐、啊，也为这个基路伯在人啊与神中间尽职，都是合在一起的。这里替我们揭露了一些事情，有关于伊甸园背后的秘密。那当然，以赛亚书没讲伊甸园，这里讲到伊甸园，这伊甸园就让我们想起来这个，哎呀，人在哪里堕落的？为什么有一个叫做蛇特别狡猾？他用蛇来说话，那个角色从哪儿来的？原来他在伊甸园里面从他的职分上堕落了。他为什么堕落？他怎么堕落？他心里说：“我要升到高天，高云之上，与至高者同等啊！”在这里，他就说了很清楚了：“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哎呦，神给他的美丽，神给他的荣耀，他就高傲了，他就败坏了。哎，这怎么回事？我就像我们刚才问的问题，这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到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可能的事情吗？因为自己的美丽，自己的荣光，他就高傲到这个地步，想要与至高者同等。如果我们把两个地方合起来，
容易理解。我觉得我们人也容易理解这个，因为他很好，但是不是最好的嘛，所以他觉得他跟那个造物主好像争一争，好像能争，
那
有资格争。
他是造物主哎，
那就这里不是去说什么无所不备、全然美丽、智慧充足，就有点像造物主了嘛？对，他要是很差，就跟两个人一样。你看我要是很有钱，我差不多我要比一比，我也当世界首富。我要是一无所有，我就没这个念想，就是。
对，实际上在创世纪一章、创世纪二章给我们看见了一些答案。那就是当神用他自己的形象啊样式造人的时候，那个受造的人有没有看见？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前面五天的创造甚至动物的创造都没看见。当他醒来的时候，当他活过来的时候，都已经造好了。他并没有看见耶和华，他甚至没有看见耶和华创造了自己。这显然是神做事一个特别的办法。你也可以说这是他的谦卑，你也可以说这就是神的性情，他的智慧。总之，这个推罗王啊，这个基路伯啊，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这个角色，他也大概没有看见他自己是怎么受造的。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东西呢？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底下讲到耶和华出现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不是说耶和华从天上显现，他怎么说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甚至不是用飞的，行走到一个地步呢，亚当夏娃觉得自己还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你看看，这有意思吧？那这就表示，当耶和华在与人来往的时候，他不是把他所有神的荣耀显出来，像在变化山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像在启示录一样。就是这样的原因，很可能使这个基路伯啊，他看见既然自己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美丽的荣耀，无所不为，智慧充足啊，他就觉得他有这个可能能够升到至高之上。因为我看你啊，也不过就是如此嘛。这个当然是一种推论，不过是有可能的啊。你说在造物主面前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骄傲？那只是因为造物主没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那除了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已经两个王了，对不对？一个是巴比伦王，一个是推罗王，还有没有？
不知道，没。
其实是以西结书31章，那个地方开始讲埃及王，他实际上接着是讲亚述王。 那和前面两个预言是讲的有一样的特色。首先他是个王，但这个亚述王在这里呢，他是用树来形容的啊。第九节，我使他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就心焦气傲。十六节他说，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通下去，那是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声响就都震动，并伊甸的一切树，就是黎巴嫩得水滋润最佳美的树，都在因父受了安慰。所以这个虽然不是像前面讲的这么明白，但是也是非常像的。十八节他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的诸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这个就是讲到你全然美丽，然而你要与伊甸园的诸树一同下到阴府，讲到他的结局就像被受审判的人一样。所以一般来说呢，尤其是前面两个啊，就是 Frank 跟马弟兄讲的这两个，这个就是撒旦的发迹之地了啊。当初怎么回事，就是神用一些诗歌体呢形容给我们听，圣经告诉我们它的来由以及它怎么坠落，它起初是什么，对不对？但是这里边有没有说啊，除了他下到阴间的嘛，下面铺的是虫，上面铺的是蛆之外呢，有没有说他心高气傲打败了以后他就不美丽了？有没有讲啊？他就变成一个很怕人的鬼啊？有没有讲啊？
没有。
没有。他是不是还是全然美丽啊？他有各样的宝贝在身上哎。他能够辖制列国，他行逼迫是无人能阻止。他在世界上的权力非常大，是大地战斗，列国震动，好厉害。也就是说呢，千万不要以为撒旦来的时候是一个很丑恶的样子，所以保罗不是讲到他可以化妆成光明天使，实际上他本来就是光明的天使，而且是最美丽的。只是他这里有一个情节啊，这个情节呢在预言中不是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他最后要下到阴间，以西结书啊，刚才 Frank 念的这个28章的地方里有一句话，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啊。哇啊，这里直接就讲到最后的审判。可是圣经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讲到撒旦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来，有没有？在什么地方？
那不是耶稣讲了吗？
耶稣在什么地方讲的？我知道耶稣讲的，你就一定要引出来。耶稣怎么讲的？他讲的还有什么意思在里面？
是不是路加福音的十章十八节？
念一念。
我还得找，只要是 AI 找的比较快。
对呀，你能够找的 AI 找的比较快就可以了，就可以做传道人了。赶快说，对吧？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好的好的，那这个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主耶稣会对他们这样讲？17节念一念。
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对，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高兴。然后还跟他们讲了一段典故，说我怎么样，曾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过去，是不是说我将要看见，也不是说你们将要看见，或者你们会看见，不是不是，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表示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啊？当他跟门徒讲话的时候，撒旦堕落的事情发生了没有？当然是发生了。那什么时候发生的？没讲。显然那个时间段不是特别重要，而是对于门徒讲，你们要晓得啊，撒旦在天上已经失了势力了，他是真的是被摔下来的，那个叫做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对不对？那19节讲这个话干什么？那你说好啊，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插进来19节，我已经，这个跟曾一样是过去，现在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谁啊？蛇和蝎子，又胜过什么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啊！不要因为什么鬼服了你。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既然从天上坠落，那就没事了。
估计是怕那70个人觉得鬼也能服他们，他们就开始这个骄傲了吧？那觉得是自己有能力，不是神有了神给的能力啥的。
好的，嗯，不过这70人打发出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给他们能力了，只是他们因为这个能力觉得很好用。哎呀，这个
是的，
这个 AI 太好用，这个程式软件写的太好了，一下就得胜了。但这里恐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撒旦虽然在天上被打败啊，哎，在地上是不是表示他在地上就被打败了？还不是呢，而且在这里。他一共啊，我跟大家一再的讲，这个都是圣经的问题。他一下子给撒旦取了多少个名字啊？数数看，蛇、蝎子、有能力的仇敌，还有什么鬼，这通通是在撒旦在地上的表现。但是这场仗是靠谁来打的？靠门徒。
主耶稣，
主耶稣交给门徒打的。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时候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成就，等十字架的救恩成就了，就是打破魔鬼的头嘛，对不对？可是即或如此啊，他这个门徒直到神审判撒旦之前，这个地上啊，从天上被摔下来的这个魔鬼啊，是谁要跟他打仗呢？是张亚，是 Wendy， 是右伟，是我们要跟他打仗。所以主耶稣才说啊，你们不要怕，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他们，可以胜过他们，而且他们不能再害你们了。这个是讲到我们建主之前的工作而言的，对吧？上次曾经提出来一个在中国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啊，在美国也有一个说法，就是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根本就不用去管撒旦，撒旦拿我没办法，甚至连我自己是个罪人我都不用讲了，这些东西全部已经没问题，跟我没关系了，我就好好的活着为主就好了啊。那个撒旦是什么？就是还没信主的人，我帮你赶鬼啊，不管你生病也是鬼，对吧？睡不着觉也是鬼，胡思乱想也是鬼，我就帮你赶。一赶了，你跟我一样呢，就脱离了罪人的身份啊，你已经离开了撒旦的这个战场，就没事了。这个和那个说法不太一样哦。但是还有一段话是我们一定要念的，在哪里呢？就是启示录第12章。这段话我们要研究撒旦，我们一定要念的啊，这个是一个总结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预言它的总结啊。不过从这个总结呢，就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这本书是应该怎么读的，并且你明白了这个角度之后呢，容我这样说一句，现在大部分的解经资料在他们在解启示录的时候恐怕都犯了一些非常幼稚的错误啊！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念一下好不好，四川话念起来很有派头的。
启示录十二章，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 诸天的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火一样要将妇人冲去。的确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好的，看懂了没有，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科幻，对不对？好生动啊，鲜活鲜活的，有各种各样的图像出来。那这到底是说什么？这可能被我们了解吗？为什么我刚才说从这章里面会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怎么读启示录的诀窍？因为你先看呐、11章呢已经讲到说啊，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见证人呐、上面有权柄啊，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啊，然后那个兽要从无底坑里面上来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倒在街上啊，哎，这个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又是主钉十字架之处，那就是耶路撒冷啊，对不对？然后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观看他们的尸首，我就说这个是卫星转播的，对不对？要不然以前怎么可能所有的人在看一个地方的事情呢？我们现在都能够完全看见耶路撒冷的事情。住在地上的人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送礼物啊，大家都很讨厌这两个先知，是吧？结果这两个先知就起来了，然后就被提到天上去了，然后地就大震动了，这是第二样灾过去了，第三样灾快到了，然后呢，七位天使吹号。哇，那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哎呦，你怎么看也怎么觉得好像还没发生，是不是啊？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你看看已经说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都还没有嘛，这已经到了最后了，你的愤怒临到了，凡敬畏你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怎么到了十二章突然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我们一般解释启示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呢，十一章的事情一定在十二章前面，十二章的事情一定在十三章前面。但解释解释解释解到最后呢，你就会有一个结论，有一个东西叫做千禧年啊，因为按着顺序来嘛，对不对？那其实你就算那个按那个顺序来，你还是搞不懂。你只有一个印象，说这些事情离我们实在是太远太远了，都还没到啊。就算相信这个敌基督啊，最后会怎么样呢？照这些美国人的神话，这个真的是美国人做的啊。这个都在美国流行，连在欧洲都不太流行。有关于千禧年啊、敌基督啊、这个政权啊、灾前被提教会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美国人的一些情节。那他这个情节怎么来的啊？一方面是受这个达密这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人啊。更重要的是，他们解圣经的时候就是按照顺序解的，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十二章一节，一直读完了，你会发现这是什么？这是在讲什么事情啊？你要是读不懂，就反过来读。这个妇人他虽然没讲明是谁呀、
玛利亚。
哎，待会儿。我把张扬什么时候改信天主教。他最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妇人所谓剩下的儿女，最后的这些儿女要与龙征战的那些人是谁啊？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啊。对吧？那这个耶稣在前面怎么形容他呢？他就是生下来的那个男孩子，他就是那个用铁杖管辖列国的，他就是已经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对不对？ 那这个妇人是谁呢？
不啥了吗？
不是啦，在旧约里面，什么叫做有太阳、月亮、十二颗星是什么回事？谁讲的？谁做的梦啊？
约瑟。
对了，这个妇人其实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以色列。十二章一节到二节已经把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历史讲完了。以色列的存在是干什么？怀孕要生下一个用铁杖管辖列国的男孩，那个男孩是谁呀？主耶稣嘛。那什么叫做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不是为基督生产的艰难受了无数的痛苦？是啊，是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干什么？是为了把基督带进来，可是为了把基督带进来，他有没有受很多因生产，因为这个艰难的疼痛啊？有啊，到最后他都被放逐了，国家都灭了，很惨啊。这两节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那这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从十二章开始，他不是往下讲，他是回头讲。就像我们现在看连续剧，对不对？从第一集到第二集，演第二集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一个选择啊，就是你要不要把他那个开头跳掉，直接从第二集看，到了第三集的时候，他会把从第一集到第三集有个很简要的东西给你演一演，那你可以跳掉。当启示录十二章开始讲的时候，他不是接下去讲，不是从时间的顺序上讲，不是基督已经得国了，神的仆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都到了，哎呦，然后天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不是不是。这是在讲从前的事情，旧约的事情，而且是在讲天上的事情。读启示录一定要知道天上跟地上的区别。那天上又出现一个大异象来，哎，这个大红龙是什么？七头十脚，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它在天上是这样，在地上也是这样。那个全然美丽、智慧全备啊，超过艳远一切的那些荣耀，在这里。神称他为七头十脚，但是他堕落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所谓摔在地上就是被摔在地上的意思。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表示这个龙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时候绝对是在圣诞节以前的，对不对？以前多久，是不是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约伯记他好像还可以在天上开会，就有个传道人讲，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说你看约伯替主站住以后天上开会啊，撒旦再没有地方了。这个叫做亮光。我们做见证最重要是在撒旦面前做见证啊，不管你的见证是什么，你要是能够在撒旦面前站住的话，嘿，那才是真正的见证。好了，在基督降生之前，他已经被摔在地上。那他被摔在地上，他堕落的时候带了天上多少的天使呢？为什么你常常听人家讲，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那个天使长一起堕落了，就是从这里来的。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这和那个以赛亚书所说的星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又来了，这个十二章十七节这么一翻呢，我们又糊涂了。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已经被摔下来了然后才有的征战，不是不是。你去看这个英语的文法，它并没有这个在天上就有，这个就有好像说才有，不是不是。 There was war， 每一个翻译本都是怎么样，这个 war 就是讲到他为什么从天上被摔下来的事情，谁和他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征战，结果龙打败了，所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如同闪电。那十二章九节尤其重要，为什么这段圣经这么重要？他连同主耶稣讲的那个什么，哎，鬼啊，仇敌啊，蛇啊，蝎子啊，在这里真正啊，鬼大王的名字，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然后天上很高兴啊，有大声音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你看他讲到什么？撒旦摔下来， 啊，跟基督的权柄是有关系的。形容撒旦的工作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被摔下来，他不是说他就不再控告我们的弟兄了，拜托拜托，他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控告你，他在地上却没有失业啊。撒旦有一个很长的学名，是什么？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他不能再控告我们弟兄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讲了，谁还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无论是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是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并不表示他在地上，他如果不能在神面前控告你，他可以在哪里控告你？在你的良心里面嘛，明明在神那里没问题，弟兄姐妹老觉得自己有问题，是不是？那他就说了，他被摔下来你别高兴啊，你在地上要跟他打仗啊，对不对？那怎么能够胜过他呢？你接着刚才主耶稣的话是非常清楚的，这里完全解释出来了。那不只是因为基督的权柄，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为什么羔羊的血？他不能再控告我们，我们已经不在审判底下，不但不能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也不能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控告我们。再加上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所见证的道就是在撒旦面前站住了没有？你每一次犯罪，每一次软弱是在什么事情上啊出了问题啊？你别人也看不见，那你软弱犯罪为什么又觉得这么难过呢？因为你在撒旦面前失败了，耶稣在撒旦面前把他打败了，你又败给他。见证的道是在撒旦面前做见证，那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所以至于死不爱惜性命。然后他又说天上的，哎，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这还没讲完，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蛊蛇、蝎子、仇敌、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他不是他一个老魔头来，还有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气愤愤的吓到你们那里去了。我们上次不是讲吗，撒旦为什么对人这么有兴趣了？他就是来捣蛋的，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所以特别气。那他来干什么呢？他在地上只有一个工作，就是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个生男孩子的妇人是已经可以用什么字来形容了？我们实在在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所看见的被逼迫的已经不再是旧约的以色列民，而是教会，对不对？然后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躲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过那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个是已经讲到末期的时候了啊！主耶稣来救恩成就以后，教会所经历的、信徒所经历的一个总体，我们就是以色列家，我们就是会幕，我们就是真犹太人。那当龙向妇人发怒，我们也上次也说了，基督要得到的是一个心腹，没有瑕疵的心腹可以献给自己，但是龙要做的事情就是阻挡神要成就的工作。那当龙在地上，他不但要逼迫那个妇人尤其是怎么样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其余的儿女是谁呀？就是我们，就是张扬，就是马成玉。那个时候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所谓做见证，你的仇敌，你的对头是谁呀？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然后到了下一章，你就看见了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十头七脚，头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启示录，但这个就是讲到魔鬼在地上的工作啊。尤其在我们从18世纪、19世纪来，有多少亵渎的名号是来与基督征战、与圣经征战、与教会征战的，对不对？那启示录读着读着底下他又可能从头讲，或者从天上讲，或者从老远开始讲，或者做一个总结来讲。你不要以为他就是按着顺序演到最后一集，他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从13章以后他就讲到这个龙在地上的工作，可以大致大概有一个印象了。魔鬼在地上工作的中心就是要逼迫那妇人，这个那妇人从以色列家，从约瑟做的梦，一直到他生了男孩，还有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谓其余的儿女， 100%就是我们的，这是启示录大概唯一提到儿女的一个地方。启示录都是讲到仆人，不是在讲儿女的哦。好吧，这个是大概我们对于撒旦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今天在地上的工作呢。你一定要认识他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是第一次读，你第一次把它全部摆在一起读，肯定脑子里有很多问题了，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要知道说，哎呦，这个大概是错不了。他已经从天上被摔下来了，可是地上他要做的事儿可热闹了，那真叫做唯恐天下不乱啊。而且他一定要做到使列国翻转，使世界荒凉啊，使我们不得回家。好生动的形容。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一个征战呢？
就是慢慢查了，就往下查了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常常会打错仗，这是撒旦的最有本事的事情。你练兵练了半天，最后被他骗了，他告诉你打这个仗你就是打，哎呦，打得可带劲了。打错战场的士兵，呵，那实在是太可怜了。就认识撒旦是第一要务，但是这个是今天教会里人们的教导是最缺乏的。我们不讲这个题目，奇怪的。所以你才会碰见很多的弟兄姐妹告诉你说，哎，包括会员身体不舒服都是要跟撒旦打仗，对不对？
所以我天天都在打仗。
你说约伯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以为他没做什么事情，实际上他真的是让撒旦站不住了。撒旦跟耶和华打赌打输了嘛。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要知道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权柄，要知道他已经不能再控告我们了。他既然不能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我们就不让他在良心里面控告我们。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只是给我一个机会为耶稣做见证。在你这样的身体状况底下，会员你活一天可能比我们活一辈子还有价值，是不是这样？
对，
真的吗？这不是假话。你学小提琴，你会拉一首歌比我练40年能够拉什么世界名曲还要替耶稣站住。
这是主说的。主说的才算。
从属灵上来讲真的是这样子。不是在乎你的乐器多健康，而是越是软弱的里面所赞美神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点点，撒旦绝对站不住。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见识啊。那撒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知道我们小看自己了，天定了。他认为我们不在这个征战里面，那就没事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他最后写这个神儿女，他不是说写神的仆人啊，只有传道人或者念神学院像刘立兄这种去征战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大家要是有机会，你愿意的话，去把它整理整理，好好的读一读。这个东西跟我们心目中的撒旦是完全两回事了。他的攻击是非常有目标的，他并不是说来跟你捣个蛋啊，附在你身上啊，做个噩梦啊，他完全不是好莱坞这一套东西。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要与神的儿女征战。他明明知道自己打不过，已经被摔下来了，他也知道自己被摔下来。在神面前他没办法打了，天使长已经打败了，在谁的面前还没打败啊？所有信主的儿女，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撒旦的井冈山黄埔军需要我们弄清楚以后呢，不能弄清楚，是弄个大概以后呢，就再去看看他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哪些，他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哪些，有哪些的特征啊？有哪些是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学的，让你能够辨认他，让你知道怎么对付他。哦，这太重要了。你不要认为就彼得讲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你没听见他吼叫他就不是狮子。哎呀，
刚就查到撒旦，就是段弟兄也说了，就是现在教会很少教导这个。
是
原来我们在的教会高牧师也不讲这个，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说约翰福音10:10，撒旦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他就不断的提醒我。因为当时我知道我们在座也有弟兄姐妹会经历过那个 depressed 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痛苦，身心都很痛苦。然后那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哎，她说我知道你很难，其实撒旦也很难，其实仇敌也很难，她是这样说。因为未必是撒旦亲自做什么事，但是仇敌也很难，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难搞，身心都折腾他，他都就是没办法拿他，最后就不放弃。我也想分享出来， 就是在经历的时候就有意识的知道这个负面是从撒旦来的。我就记得我当时去住了精神科，然后那个姐妹就很担心我的状况，因为 depressed 不是一个精神病，它是一个 disorder， 是一个精神官能症，就是一个错乱。对，但是呢他会担心我走到一个精神病的状态。他说我能为你祷告什么？我说你如果为我祷告，你就祷告我即便是如你所说的疯了，我也想是一个爱主的疯的。他就一直为我有一个愿意认识这个是仇敌在我们思想里面不断的做工，给我们这种欺骗的这个的。所以我就在这个姐妹的祷告中以及不断的提醒中慢慢的识别出来，是撒旦来要偷窃杀害毁坏，而主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为主站住的时候我们好像很苦，但是如果我们站住了仇敌也很苦啊，这个人这么难搞，就是搞不定他。就一点点分享。